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在星期天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中通过题为“真诚反省，勇于改革”的新政策纲领，并且首次呢将两岸和平协议纳入了新党纲。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要在前主席连战、马英九所建立的两岸基础上，积极探讨以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的可能性，让两岸和平可以制度化。但是和平政纲里不提一中各表，这也引发了部分疑虑。没有一中各表，两岸要以什么立场和基础来签署和平协议呢？一份和平协议是否就能确保台海的安全太平？另外，在蔡英文政府的满意度不断下滑的时刻，国民党重提两岸和平协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台湾的民意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李大中。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大中李教授。我们知道，其实在去年2015年的时候，洪秀柱当时在要竞选国民党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曾经提出的一中同表还有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结果却是导致了所谓的换柱风波。那么现在和平协议成功的纳入了国民党的新政纲，这是否说明国民党内部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了呢？
我对这个是稍微有点保留哈，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洪秀柱在竞选总统时候所提到的是一中同表，那他那时候所提到的是两岸在主权上的宣誓是重叠，那宪政这个治权是分立的。那这一次呢这个洪秀柱在这个国民党首次以在野的身份召开的第19次全代会第4次会议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的确在总论的地方还是保留了92共识、一中各表这几个字，不过在细节里面谈到两岸政策的政纲里面的时候呢，他的确只提到了92共识，没有提到了一中各表。那他的意思是说，他希望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下深化92共识。那虽然他没有用一中同表像去年，但是很明显他这个提法呢，其实像一中架构里面更加的靠拢跟这个趋近的。那有些意见呢，我觉得在国民党的这个大佬里面或是其他领导者里面未必是全部的接受，但是他们选择尊重目前的这个党主席。那例如像吴敦义、像朱立伦，他们都还特别提到说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这个一起的表述是密不可分的。那可是洪秀柱是，我想是他是目前是国民党的领导者他有这个主控的优势，那他也利用这个提法九二共识，那充分的是彰显出它的市场具格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它很重要的基础，因为它这基础呢，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用意。第一个就是市场具格，我刚刚讲到说，因为国民党是在野，那现在是士气比较涣散，那很希望能够重振起来，可是从哪里重振起来我觉得洪秀柱现在抓的这国民党基础是比较忠贞的，或是比较更深蓝的国民党党员，那这是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的话，到明年的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的时候，那他会失去这方面的优势。所以他第一个是，我觉得他是始终如一了，从去年到今年他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第二个，他这样的用法，他的用意呢很清楚，他是着眼于未来在国民党内他的更深的、更沉稳的领导的一个地位有这样的考量。
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下，我们也有一位网友署名 Ed Zhao， 这位赵先生呢，他提到了他的一些看法，我想就延续刚刚李教授的说法，那么也想请教待会秦伟平先生来做一番答复。他认为，这位赵先生认为呢，国民党放弃一中各表，这可能是要向深蓝来靠拢。随着国民党党员年龄的老化，国民党在岛内边缘化的趋势可能是难以逆转了。如果中共失去国民党这个代理人，两岸关系是不是更加 不可逆转的分离。我想先请秦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就这次消息来说，我们讲到他一个是提出两岸协议，另外呢就好像说淡化了这种一中各表这个重要的一个表述。在我看来呢，他首先他重要是去国民党他想提出一个比如说他的所谓政纲要跟中国大陆方面达成一个两岸的和平协议，那同时在那个一中各表这个重要的表述上面呢在淡化。大家刚才李教授也谈到，就是说在总论里面其实有提到这种一中各表，在后面的细节里面没有提。那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呢，他可能国民党想提振他的一个士气，然后稳住他的一个深蓝的基本盘；另外一个可能向中国大陆向中国共产党这方面表示一个很友好的姿态，或者说有人会讲可能会被统战，也有可能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他在总论有描述，在细节没有描述。其实他更多的时候，他可能是做一个对台湾舆论的一个民意的一个试探，因为他现在是可攻可守、可进可退你像吴敦义啊，刚才朱立伦也表态，他并不支持这样的一个一中各表，没有凸现出来。那如果说这次那个国民党大会之后，台湾民意遭遇一个很大的反弹的话呢，他可能很快就有人出来解释说，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总论有说啊，只是没有详细的描述而已。那如果说民意反应还好，然后甚至现在蔡英文政府刚执政百日，然后满意度也在下滑嘛，对不对？他可能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好像说在稳住国民党的基本盘，希望在未来的比如说选举中呢，他可能占一个有利的地位，他是行出一种突破。
所以您认为这是一个在野党的一个弹性的一个运作的方式？
对对对。
那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李大中李教授啊，说到这个两岸和平协议，因为其实在去年洪秀柱提出的时候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很多人就说这个协议是要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签订的，那么如果说这一中各表没有列在这个当中的细节里面的话，未来这个两岸和平协议它应该是由党对党、政府对政府还是国家对国家，这当然对于中国政府来讲这是不可能的。您的看法，如果要签署的话，它应该是立于什么样的根基之上呢？
我想比较可能做法是，当然不可能是国家对国家啊，这北京不可能愿意。那政党对政党呢，其实在台湾也没有一个这个基础啊，因为台湾非常的多元啊，但没有任何政党可以认为有这个自信说我可以用党对党的这个地位去跟对岸去签署和平协议，所以我认为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较相互对等的一个政治实体的这种前提之下比较有可能。那再一个，我觉得和平协议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议题，因为它最早起源于2005年的联合会的五项愿景里。那在2001年啊，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是马英九任期进入第一任期的这个尾巴，他在重新要竞选的时候呢，他把它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也把它抛出来。不过那时候他特别提到要三个前提啊，没有时间表，要国家的需要、民意的支持，还有国会的监督。可是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他顺利连任成功之后啊，对和平协议这个主题他的这个兴趣是下降的，更加的谨慎跟保守。你知道他怎么说？他那时候是说他认为两岸没有一定的必要去签署和平协议，因为两岸之间的每一项个别的协议或是备忘录都是整个和平协议的一个部分，意思是说他立场有重大的变化。那重大的变化原因，我认为大概第一个是台湾内部民意并没有共识，第二我觉得背后还是有美国的因素。那2015年就去年洪秀柱在选举总统时，他又把这个议题又重新抛出来，那引起了很多这个党内不同的意见，所以朱立伦最后代替他参选之后又把这个和平协议的地方拿掉，那他意思是说他要推动的是和平发展的大陆政策，因此在朱立伦的这个竞选的政纲里面没有了和平协议。那这一次洪秀柱再起来把它写入新政纲里面，那很明显就是他意思是说洪秀柱现在目前是当家做主，那这是一个他很重要的标记，他希望用这个比较大破大立的一个政策，能够吸引这个党内的支持，凝聚党内的一个共识。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洪秀柱在这方面坚持倒是没有改变过到目前为止。
但是李教授，也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质疑啊，我们就先来一步一步来看，同时我们也要稍后接听我们的观众朋友的一些提问。但是我就想请教，很多人认为中共现在部署了上千枚导弹对准了台湾，和平协议就算签了，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效？中共会因此撤除导弹吗？真的就能够确保台湾海峡的长治久安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吊诡的议题哈。这过去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其实对这个比如说军事互信机制啊，解除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都有讨论过啊。第一个是，我觉得历史上啊，从历史上来看啊，全世界其实也并没有很少有这个例子，我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啊，这个甲乙双方就能够长治久安啊，其实未必。但对于两岸来说，我觉得和平协议至少对于国民党来讲，它可能是一个目前的国民党来讲，它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能够缓和双方的一个气氛，让两岸关系能够更按照洪秀柱的用语，他是希望把两岸和平的状态能够更加的制度化，意思是它是一个两岸和解这个往和平方向的过程里面的一个动态过程的一个部分，它并不是一个结束。那意思是说，对我的理解来说，我也没有人能够非常天真的这样认为说啊，两岸有了和平协议，那中共部署的这个千枚的导弹啊，就不会未来不会去针对台湾，其实也不可能。那但是他只是希望说，在目前的两岸的形势之下，那有一个制度化的机制啊，能够让两岸这个和平的这个动能还有方向能够确定下去。所以洪秀柱这次如果仔细注意他用的一些这个用语，他非常清楚，他是希望用和平协议来去这个对抗这个民进党的台独党啊，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跟民进党现在执政党的不同。那和平协议，我觉得这个在动态过程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就算是国民党的选民或者支持者，我相信也很少有这么天真说，签了和平协议，解除了敌对状态之后，未来两岸就是的关系就是一路的这个平顺。一帆风顺，没有，还是有很多未来不可确定的变数。
好，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国民党新党纲所提的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您认为可能吗？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国民党的新党纲没有提一中各表，它的主要原因就是香港现在闹独立的声音呼声越来越高，使得国民党没法提这个一中各表了，这就是我的看法啊，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您，吴先生。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问题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位，一位是署名赵家人的网友，他提到国民党的和平协议会不会让台湾被共匪统战步了香港的后尘？那么民进党又会用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呢？那么另外一位署名 Loyal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不懂国民党想台湾回归中国的原因是什么，是想让台湾人民过上大陆人民翻墙上网的幸福生活吗？还是想台湾人民过上香港人一样的随时可能被中共逮捕的生活呢？那么不少的观众朋友呢，也都在此呢提到了香港。我们也知道，清伟平先生，星期天的时候，香港举行了这场选举，很多的新生代，还有这个在雨伞革命之后的一些兴起的政党呢，夺取了一些席位，这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就在昨天呢，这个中国国务院的港澳办公室立刻这个宣布啊，这个港独呢是违法的，是坚决反对的。有很多人说，其实北京对于香港的做法，再再都影响了台湾的民意。您的看法？
就好像之前的台湾的总统大选一样，对不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投票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对不对？这样子，因为香港所谓它一国两制啊，特别是所谓的回归之后，那整个民主自由度的下降，法治的比如说被践踏，那让整个香港公众奋起反抗。另外呢，让台湾公众也看到，就是说，如果说跟大陆未来，比如说大陆政治体制不变的话，然后走在一起会什么状况？刚才网友也说了，是不是言论自由失去了，对不对？随时可能会因为你的言论会收监了，这样子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如果说台湾现在这个民主体制，如果是往香港化，去往中国大陆靠拢了，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非常担忧。那我想，国民党刚才提出来这个和平协议呢，倒不一定说是统一协议了，对不对？是差别是很大。我觉得大家知道台湾一直是有一个口号叫不统不独不武，对不对？那不统呢，可能是好像是讲给美国人听的，这样子是两岸暂时在没有一个政治上和解的基础呢，是不会统一的。不独呢，我想是说给中国大陆听的，好像说暂时不保持独立，然后你们也不至于太激动的情绪，对不对？那另外不武呢，我觉得是说给台湾公众听的。 然后就是不至于说有这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然后台湾公众心里会安稳一些。那如果说这次和平协议当然现在还没有谱的，只是自己单方面的一个提出来一个构想，如果真的是如果有签订，以政府或政府之间不管是什么名义签订的话，如果真的达成这种和平协议，对两岸的这种和平来说，未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那即使说未来假设国民党比如说下一次有机会去执政的话，他跟共产党政府会签订这个官方之间的这种和平协议，在未来如果说爆发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些军事的预警，比如说真的爆发军事冲突之前应该会有一个宣告这种和平协议失效的这种外交的动作，那对公众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预警吧，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但是现在谈这些完全为时尚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能不能签。第二，他签了有什么样的前提，比如说台湾方面会不会要求大陆把针对台湾的岛的那个导弹全部撤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友善的动作，对，有没有这些方面。另外还有在政治方面，比如说中国大陆你是继续延迟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还是慢慢有向民主过渡，还是怎么样。如果说没有这些前提的话，我觉得签订的可能性很小，即使签订了，这种对双方的约束力也非常小。这样子，谢谢。
是，我想啊，我们在这个继续讨论之前呢，刚刚我们在网站上面呢，也有许多的网友提议哦。我想请教的我们是李大中先生，除了在台湾呢引发了一些反应之外，也有一些反对这个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人士认为，如果台湾径自的与北京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将会使得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面临一些威胁或挑战。您的看法呢？
我应该讲的是，其实台湾一直非常在意这个华府的态度跟美国的因素。那就是我刚刚所讲，所以在这个即便在两岸关系很好的马英九时期，对于和平协议基本上我觉得到了第二任是踩刹车。那踩刹车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因为美国我们担心台湾，可能担心美国认为因为和平协议有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政治谈判。它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的协议，统一的谈判，但和平协议往前踏了这一步之后，那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非常的高。那美国非常在意台湾的一举一动，那再加上台湾的那个内部的这个共识没有形成，所以马英九时期对和平协议是非常谨慎，到第二任基本上是把它淡化冷化。那您刚所讲是会不会让美国失去协防台湾的依据，那我觉得这个用语呢，我们可以稍微再更精确一些。因为按照这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其实美国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并没有提到说要协防台湾，但是他会讲到说他必须要提供台湾很充足的这个防御性的这个武器还有军需服务，而且美国是西太平洋的这个包括台湾的一举一动列为美国非常重大的考量，所以他并不是指协防台湾。但的确和平协议跟台美关系跟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还有台湾在揣测美国会不会因为我把两岸靠得更近了而失去对我的一些信赖，或是对台湾未来的动向有所疑虑。所以我认为会很在意，我们会这个台湾会在意美国的看法，美国也会在意台湾的一举一动，但会不会让美国的协防失去依据，或是甚至是那个美国军售台湾没有找到正当性理由，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这个为之过早可能是过度的一些揣测。因为我认为这个从过去到现在美国对台湾的一个这个关联跟期待，其实在政治支持还有在军事上的提供武器装备是一个很重要它的两个工具，那不至于因为这样而有所重大的影响。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湖南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喂，我觉得签协议应该是没什么用，因为那个当时我记得那个蒋宋美龄女士曾经给过那个邓颖超那个女士有一封信，就写得很好了，里边那个有什么内容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再一个呢，所谓统一或者是分裂，我觉得宁可要那个幸福的分裂也不要痛苦的统一，看一看香港就知道了。
好的，谢谢您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啊，就是这个1924年有一次所谓的国共合作，是这个失败了，共产党以暴动来回应国民党。 第二次所谓的国共合作是1937年，这个后来也是很快就失败了，国民党失去整个大陆。那么第三次所谓的这个国共合作，或者说这和平协议会怎么样呢？我估计也是国民党那个满盘皆输，国民党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您，刘先生。我想我们节目剩下最后3分钟时间，我想留1分钟左右给我们的李教授，就刚刚的几位观众朋友的答复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另外呢，也有谈一谈，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亲中路线已经导致了在大选的挫败，如果未来在新政纲里持续的锁定两岸关系，国民党还会有这个重新执政的机会吗？您的看法。
我认为现在对国民党或是对民进党来说，其实两岸政策非常重要，没错，但更多重要的可能是还是一个经济的因素，有没有办法把经济做好。所以与其说国民党是因为亲中路线在上一次被选民所唾弃摒弃，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希望透过两岸的这个和平红利让台湾的经济带动起来，这个政策的目的至少在这8年里面看到的是不足，老百姓并没有很明确的有这种感受，所以导致了国民党执政失利。那其实国民党执政失利原因非常多，很多跟大环境的变动相关啊，比如说这个社会的议题，很多尖锐的矛盾，世代的差距，阶级的对立，经济发展，环保的对立，全球主义跟地方价值，还有经济结构的转型一直没有成功，这些议题其实也正是目前台湾蔡英文政府蔡英文总统所面对的议题。那所以我认为两岸关系很重要，但它并不是一个未来这个台湾国民党有没有办法重新执政最主要的一个考量，我觉得是方方面面。那两岸关系当然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塑造说我跟你就是不一样，这是我的市场区隔，但单单如此还是不足以把国民党带回执政之路，那国民党还要在很多地方要非常加油。
是，最后1分钟，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来说，也有很多人关注这次的两岸和平协议，它是不是有可能对蔡英文政府形成一些压力？特别是我们知道，在近期以来，他的民调不断的在下滑，国民党的这个新党纲有没有可能对蔡英文形成压力呢？
我认为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那这个国民党这个新党纲出来之后呢，民进党的发言人也在表态说，希望国民党可以在立法院的层面去把他的一些想法提出来。我在想，应该也是给提供一个思路，大家蔡英文总统上来之后呢，两岸之间的这种官方的交流是有下降，是有降温。我在想，如果在经济上他的新南向政策如果无法取得很大的突破，在他4年任期内的话，他跟两岸关系必须可能是需要一个缓和的一个动作，有可能是两党合作或者这样的形式，甚至未来如果民进党愿意调整自己政策，主动去跟中国大陆接触了，我相信中国大陆肯定会抛弃国民党，会跟民进党现在现任的政府去谈一些条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更多来说，就好像李教授刚才讲的，可能经济的表现可能更重要，整个台湾2300万公众可能更在乎目前现实的这种经济上的表现，对不对？对政府的信任或者未来的选择，谢谢。
是，未来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在台北的李大中教授以及秦伟平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